礼拜二，
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您刚一直摇头，我懂你的意思哈。有人光说不练，对吧？
你不要污染我的节目。
你赶快说，今天你好像带来的是非常重要的养生和医药。
不，是这样子，我们
保护健康。
我们一刚开始先介绍三月号的科学人，那我从中间挑了两篇，然后还有我今天所选择的科学新闻。
对，
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基本上就是跟健康保健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期的科学人。其中有两篇我挑出来，那第一篇是很短，只有两页，那它的标题我一念你就懂，那叫做强效胃药的迷思。胃药，我记得我们上次我们谈过那个是止痛药，全世界最畅销的药有几种，第一个是止痛药，那第二个就是胃药。
胃药，
对，那所以胃药事实上是几乎是常备药了，而且我们台湾的人也很喜欢吃胃药。我只要一开电视，三不五时就是不断的就有胃药。
从我小的时候就有张国周强胃散，
就有胃药的广告，而且还有一点，现在好像胃药的广告也集中在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什么胃食道逆流。OK，那这一篇报道的所谓的强效胃药的迷思所指的强效胃药，那就是治疗所谓的胃食道逆流的。那
这很流行的一种
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胃药，或是整体来说胃药基本上都是为了这个
抑制胃酸吗？
对，那都是针对胃酸。可是第一种比较常见的而且非常便宜的药，那抑制胃酸的方法就是干脆就是中和胃酸，那并还没有达到抑制的地步，就是说你胃里面分泌了很多的胃酸，那我就用这个，因为酸嘛，我们碱性物质是中和它，那这使得它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受，那特别是你知道吧，胃壁有伤口的人，那这个胃酸会刺激伤口，
对，
那另外一种方式，基本上就是抑制胃酸的分泌，那抑制胃酸的分泌药又分成两大类，那也一类它的作用比较弱，另外一类它的作用比较强。OK， 那因为它是针对分泌胃酸的机制而设计的药。OK， 那现在根据这一篇报道，它只有两页，它就指出来现在最流行的强效胃药，因为他们针对的一个机制，那个机制细节我就不跟大家谈了。那个机制英文缩写就是 PPI， 对，那就是针对这一个机制设计出来的强效胃药，是现在市场上算是蛮畅销、蛮普遍、蛮流行的一种胃药。那可是最近有一些报告显示，这一些胃药长期服用对身体健康不好。
引起肾脏病，
甚至还说跟这个老人痴呆症有关系。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篇报道目的不在吓唬大家，这篇报道只是提醒大家，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比想象的要复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身体看成一架机器。那这个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是哪一个零件坏了，或哪一个零件工作的不正常了，我们就针对那一个零件去处理就行了，那是不对的。我们的身体，
它是个体系，是吧？
我们是生物，我们不是机器，应该这么讲。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拿机器来比方。身体的作用，那个是一种方便就底，那人的身体跟机器是两回事。那所以这一篇就提醒我们，就是你这个假如你长期服用这种强效胃药的话，那你要注意，那像这种强效胃药你短期使用，可以缓和的症状，那这个降低你痛苦的程度，这是很好的，改善你的生活品质嘛。可是你假如要长期的依赖，那本身就有问题了，因为这还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这个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所以你要找出来真正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嘛？
是
OK， 所以这篇提醒我们，流行的强效胃药 那事实上对身体可能产生危害的，特别是必长期依赖这一种药的人。
那可是如果是已经是长期依赖这种药物的病人，好像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到底是继续服用呢还是停用呢？
当然那基本上当然是这个要咨询医师嘛。最好的办法在我看起来是想弄清楚你的症状的来源。你光是针对症状寻求治疗之道，在我看起来那不是不是长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长期的策略。
好。另外透过演化的观点告诉你，运动未必减重，这个我们之前好像说过吧。我记得几个月以前
我们
说过不止一次。
我们去对，可是我们去年暑假曾经大谈过一次。关于减重的问题，
运动未必减重。
那这三月号的科学人就是用这一篇当做他的封面故事。对，那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他的标题已经念过了，就是运动未必减重。这又要回到我刚刚所说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你不能把身体看成一架机器。现在这个有很多的减重秘诀，从表面上来看那都是对的。譬如说鼓励多运动，那然后他甚至还算给你听，你爬几级的楼梯可以消耗多少的热量。那你缓步的散步可以消耗多少的热量，急速的散步可以消耗多少热量，跑步又能够消耗多少的热量。那这在网络上到处都可以找到这一种资讯，而且那些资讯基本上是正确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身体运作的方式不是这样，就是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应该这样讲。好了，你今天跑步5000公尺，你消耗了那么多的热量，那可是并不代表你今天身体的热量总消耗就会减少那么多。你今天跑步了5000公尺，那你消耗了大量热量，可一点都不错，但是你今天一天24小时之内你身体消耗的总热量可能是不变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
每一个人的身体似乎好像有一个内在的
调控装置
机制。就是说他譬如说我一天要消耗3000大卡。你的身体就知道怎么样去调配。那你在某一个方面你支出了过多的热量，你在其他的方面支出热量就会减少。这个是身体内在的机制。我们现在生理学家只不过刚开始去摸索这一个机制，那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过去没有那么好的研究方法。那我们现在有比较灵敏的技术可以去做这一类的测量，所以我们才慢慢注意到有这一些问题。那这一篇报告就是指出来，假如你要控制，你是为了要控制自己的体重的话，
对了，
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减少热量，而不是增加运动量。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肥胖跟懒惰对身体有不一样的影响。所以相对于减重这个目标而言，那这个抑制贪吃，就是你摄取的热量
好了，少吃乃是王道。简单的讲，克制自己那个 glutton 的那个欲望，是吧？
一点都不错。简单的讲，就是说，运动是非常差劲的减重方式，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而是我们的身体的设计就是这样。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身体对于体能活动产生的代谢适应，一个活动量非常高的人，这个身体会自动的降低其他部门消耗能量的比例。那对于就运动健身而言，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了，那这个运动量高的人身体里面的慢性发炎的这个情况程度 就会降低。那我们都知道，长期的慢性发炎是引起许多老化疾病的很重要的原因，包括癌症，包括心脏病。
嗯
，OK， 最重要是像心脏病这一类的疾病。
但你可以再强调一点，或者更仔细的说明刚才的这个观点。就是你说长期
就是运动通常能够减少由免疫系统发动的发炎反应。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身体各部门运作都是需要能量的。你譬如说我们吃东西，我们的消化系统为了要消化那些食物，为了要吸收那些食物，那事实上是要消耗能量
的。
对。那所以这个我们吃的食物现在都是精致的食物，别的不要讲，光是烹调这一件事情，用火来烹调食物这一件事情，就大大的降低了消化系统所必须要耗费的
能
量。对，所以身体各部门都需要消耗能量，可是由于我们这个从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身体已经发展出一套平衡的方式。那每一个身体都不一样。
但是所以不见得说我大量的运动，我就会消耗我脑需要的能热量。
这是
不一定。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观念来解释一些老化。那譬如说就是四肢发达的人头脑必然简单。那我们现在都是因为礼貌的缘故或者理性的缘故，我们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说话。可是问题是从生理学上来说的话，这是有道理的。四肢发达什么意思？就是你运动量高嘛。你运动量高的话，你身体能够分配给脑子的这个能量就不够多了嘛。所以你就不大容易去从事需要很大量脑力的工作嘛。所以从生理学的解释是这样，这里面毫无对这个四肢发达的人不敬。
反过来一样嘛，我要对那些个一天到晚劝我去运动的人提出这方面的反驳，甚至我们还可以给今年在跑马拉松的村上春树一个建议。小时候想要写得更好，马拉松不要跑那么多。
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说，你这个东西还是要精算，还是要精算，
还是得知道他们机制的。
对，不是要算，你要算，就是你第一个你先要弄清楚，这是这是测量出来的，就是你一天的能量的消耗到底是多少？这个是目前已经有很好的技术可以算得出来。你精算了以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精算的结果来调配。那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在运动 ？OK， 假如你的主业事实上是脑力活动的话，
对，
你大概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来运动。那
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那我记得我们去年报道过这个有一个关于减重的结果。
对
的一个研究论文嘛 ，OK，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减重绝对不能够使用激烈的手段，OK， 就是说你缓步的减重，缓缓的提升你的运动的程度，缓缓的减少你每天摄取的热量，这个比较有可能达到目标。虽然那这个整个过程要花很长的时间，可是你假如一下子譬如说我今天下定决心，我今天就要跑5000公尺，然后我今天就要少吃两碗饭，那你等于是在警告你的身体将有大祸降临，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很紧张。那他紧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降低开支，就是他主动的降低消耗能量的程度。那我记得我们上次介绍过，就是叫做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那有可能你这个身体主动降低的基础代谢率高达600卡，那就超过一碗饭了
啊！
所以，假如减重要缓进，绝对不能激进，而且还有，即使是你用激进的手段，你所得到的成果也是不能够维持的。
你知道吗？我很想送你一条歌，你的跑步机可能在跟你唱我们今天开场的那首歌，你想不想再听一下？啊，那首歌就是迪克牛仔重唱、翻唱张洪亮的《口水歌》，你的跑步机在针对你呼唤，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如何回应有人在等你呢？很简单，你说：“哎，我尽量不运动。”
有灯会让我听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灯会让我花了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
科技疫苗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科学人三月号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谈胃药强效胃药的迷思，另外一篇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我们运动是不是能减重这个课题。最后给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结论好吧。
就是贪吃跟懒惰对于体重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嗯，
那运动对身体的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身体能量的使用方式。
嗯嗯，好的，不合格的干细胞疗法，这是一个题目吗？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就是健康医疗。嗯、OK，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已经谈了很多次了，就是再生医学还有干细胞是最近20年。是最近20年的热门题材。OK， 三不五时就有新闻。可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就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几个上过新闻的疗法通过审查成为正规的疗法。
哦，
那上个礼拜，美国最有名、最权威的医学学报之一啊，叫《新英格兰医学学报》，
是
那发表了一篇报告，那真是一个就是很吓人的故事。那就病人花钱接受不合格的干细胞疗法，这是美国哦，结果受到伤害。那《纽约时报》立刻就报道了这一篇报道。那根据这一篇报告，那三位妇女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一个干细胞诊所接受干细胞疗法，这个干细胞诊所还蛮大的哦，还不是秘医哦。
哦，是，
所以门面其实你看起来是非常吓人的，是让你会很容易产生这个信赖感的。
嗯，
那他们去接受这种干细胞疗法，那这三个人的年龄分别是72岁、78岁、88岁。
哦，这年纪很上年纪的，
都是年纪大的妇女。
嗯，
他们每一个人花了$5000，$5000哦，不少哦，这不少。治疗什么东西呢？治疗黄斑退化，这是非常常见的。
嗯，
那黄斑位于视网膜的中央，
嗯，
那是这个感光细胞最密集的地方。那有健康的黄斑，我们才有清晰锐利的中央视力。
嗯，
那黄斑退化能够引起阅读你没办法读书了，看电视都不方便了，还有开车也会出现困难，这在美国是很大的事情，因为美国大部分地方都需要开车的。那在西方这个老年黄斑退化是60岁以上长者失明的头号杀手。
嗯，
那结果这三位妇女
接受了这个所谓
干细胞的
疗
法。
嗯，
最年轻的一位72岁眼睛完全瞎了，
治疗之后就瞎
了。治疗之后完全瞎了。那其他两个人都丧失了大部分的视力
啊。
在接受治疗之前， 这三位妇女年纪虽然那么大都能够开车，那这个就证明他们的视力至少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
是，
那结果接受治疗之后，一个是瞎了，刚刚已经说过了，另外两个丧失了大部分的视力，换句话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你没办法治理了。
是，
那他们接受的疗法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诊所的医师先从他们的腹部抽脂，抽出脂
肪
来，那从其中分离出干细胞，然后再把这些干细胞直接注射到他们的眼睛里边。
嗯哼，
那他们在治疗之后发生视网膜剥离以及眼压升高，
是
非常的高，高到正常的眼压到两三倍以上。
嗯哼，
那严重到必须要立刻开刀处理。
嗯，
那受害妇女中有三个人控告诊所，然后就和解了。那但是诊所并没有受到任何其他的惩罚。那根据诊所的科学主管，那他们使用的是病人自己的细胞，因此根本就不需要医政单位的核准。
FDA
啊，对，
联邦什么食药署，
对对对，对，有这么一个问题在。
然后，
那诊所现在仍然继续开业，每一个礼拜，还是有不少的病人，从个位数一直到这个十位数，
嗯，
那还这个，换句话说，他们的业务还是非常的兴隆的，只不过现在这个诊所已经不再治疗眼睛了，
嗯。Okay，
所以这篇报道就提醒我们的问题是，特别是对我们在台湾的人，那这美国号称全世界医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嗯，
结果会有这种骗人的诊所，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的确是骗人，还是他技术上有问题？
他当然有问题嘛，我们再谈下去。这三位妇女中，有两位认为自己是在参与政府批准的实验疗法。
哦，
光这一件事情本身你就可以知道这
个
诊所的运作不是。这个诊所的运作有问题，就是他至少他即使不是明白的欺骗，也至少有误导的嫌疑。那事实上，实验疗法只要是合法的，即使是实验疗法，只要是合法的，那几乎是不会收钱的。
懂了
，OK。那因此，任何一个所谓的实验疗法，他只要收钱，那就是骗子，那不会错的。
Okay，
那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有一位眼科教授检查过这三位病人中的两位，那他也是这篇报告的作者。那他就说，先不谈他们所接受的疗法是不是有道理，
嗯，
他说这个整个施行这个治疗的方式，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标准的疗法是哈，先做一只眼睛，那这一只眼睛有了好的反应以后，你才做另外一只，你不会两只眼睛同时做。你看，就是这个
听起来光是这一点质疑，就表示证明这个诊所好像不合格了。
对，这个有问题。所以这引出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保护消费者。
嗯哼，
我真的有一个感觉，我们要立更严格的法律，禁止各式各样的医药跟保健品的广告。
嗯哼，
这是很重要的。
有些时候不见得他就是指正规的医疗，可是却打着医疗的幌子，
一点都不错，应该严格禁止。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法律。
好，还有一个题目，这也是我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很想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人有没有费洛蒙。哎，我先讲，我感觉在孟子上面就说人是有费洛蒙。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于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个风不就是费洛蒙啊，是不是
？OK， 我考你一下，
嗯，
荷尔蒙，你能够叫出它几个不同的名字来？想想看，我们在学校里面所学的，
性激素，性激素，
荷尔蒙，对。
激素嘛，
激素，所以你不要加性嘛。
啊，哦，好，不要加性。
对，好，荷尔蒙又叫做激素，好，很好。然后呢？
不知道了。
这我们这初中就学了，叫内分泌嘛。
啊，内分泌，
对吧？
嗯，
荷尔蒙是音译，从声音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那这个字。我们还有更正式的学术性的翻译，叫做激素，或者是叫做内分泌素。
内分泌，
对，那什么叫做内分泌素呢？那就是身体里面由一个组织分泌， 影响身体其他组织的分子，
嗯哼，
这个叫做内分泌系统，
嗯哼，
那要是拿内分泌系统跟神经系统做比较，最容易让人看清楚内分泌系统的特色。
是，
那内分泌系统不使用任何管线联络分泌组织以及受影响的组织，那神经系统是以神经纤维传递指令与信息，所以神经系统的作用是精确的。
嗯，
那这个内分泌系统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精确，通常它是把内分泌素，也就是荷尔蒙，释放到血液中，由血液运输到受作用的组织。OK，
那但是有一些组织会不会运到，可是它没作用，也会这样。是吧？所以运来白运了，
那当然有可能。那有各种可能。我们现在暂时不谈这个。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谈荷尔蒙，那是因为哈，另外有一类荷尔蒙，我们叫做费洛蒙，这个也是从声音翻译过来的。这个费洛蒙它的意思是指身体向外分泌的化学分子。
是的。
那它的作用对象通常是其他的个体，而不是自己身体里面的组织。OK。
是。
那科学家已经发现许多动物的费洛蒙，那通常是传递性的讯号。譬如说雄性告诉四周的雌性它的位置。或者是雌性告诉四周雄性它正在发情。
是的。
OK。那但是我们已经在很多其他的动物身上发现了费洛蒙。但是人到底有没有费洛蒙，会不会分泌费洛蒙，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证据。那有一些研究结论说是有。那通俗报道里边常常大谈人的费洛蒙，是言之凿凿，是煞有介事。
是。
那最常提到的就是男性费洛蒙，它的英文的缩写叫 AND。那还有女性的费洛蒙，它的英文的缩写叫是 EST。那他们都是人体性荷尔蒙的衍生物质，它会随着汗水流到身体外面。
是。
那有人猜测他们就是费洛蒙，因此拿他们做实验。那实验的结果并不一致，那有的团队发现这些分子可以令人觉得异性的面孔或者是照片有吸引力，那有的没有。
是。
而且这些实验大部分都是小规模的，因此实验结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能拿来当做这个
普遍的真相，
一点都不错。可是已经有许多的商品打着费洛蒙旗号来做广告了。
哦，
不管是女性化妆品还是男性用的化妆品，他们都强调他们其中的有效成分就是费洛蒙。所以大家要记得最常见的男性费洛蒙是 AND， 最常见的女性费洛蒙是 EST。
好
了，
好记啊。
现在就是西澳洲大学有一个团队就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实验。OK， 他找来的受试者接近100人，男性有43人，女性有51个人。
是。
那他们给这些受试者两件不同的作业。那第一个作业是由一张就是给他们看一张是由电脑产生的面孔。就人的面孔，可是这是由电脑产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这个人。可是由电脑产生这一个面孔，故意设计的使这个面孔同时保持男性特质以及女性的特质。OK， 那这是第一个作业，就是你让他们看这一张电脑产生的人的面孔的这个图片，让他们看。OK， 然后让他们判断这一张图片到底把它当成男人来说比较合理呢，还是女人来说比较合理。
要受试者来判断，
一点都不错。
这个做出来的图片
是
男是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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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第二个作业就给他们看真人的照片。可是都是给他们看异性的真人的照片。OK。那这个譬如说男人就看女人的照片。
女人
就看男人的照片。那要对这一个 异性照片打分数，打两种不同的分数。第一种分数就是这个人有没有魅力，
是对我这个受试者有没有魅力，
对对对，就这人你觉得他有没有魅力，
嗯
，OK。那第二个，你觉得这个人会不会出轨？
会不会出轨？
对，
光看一张虚拟的照片，
对对对对，
而且看了第二天，
不是虚拟，就是这张是真实的
啊、哦，这是真人的，
真人的照片、嗯，就是你对这张真人的异性照片、嗯，你要打两个不同的分数。第一个分数就是你觉得他够不够吸引人，
嗯、
他是不是有性的魅力？
是。
那第二个分数是你觉得这一个人会不会出轨？
哎，我们先在这儿停一下。照片，用照片来看，但是他目的好像是在谈费洛蒙。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刚才谈到人有没有费洛蒙，会不会分泌费洛蒙，一直没有好的证据。有一些研究有结论是有的就不能确认。不过这一次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一次。
西澳洲大学。
对。在澳洲。他先让一个团队做这个好像是43个男的 ,51 个女的做两件作业。
对 对, 对。
第一个作业是一张电脑产生两性的面孔。要这个接受试验的人来判断这张电脑模拟出来的两性面孔究竟是男是女。第二个是对异性照片打分数，看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对于受试者而言，这个照片有没有性的魅力。第二，有趣了，这个照片里面所显示的人是不是会有不忠实的劈腿的可能性。
一点都不错。那有趣的在这里啊，他的实验是连续两天做。
嗯，
连续两天每一个作业都做两遍。
嗯哼，
就是一天做一遍嘛，所以连续两天，所以这两个作业等于要每一个都做两遍。
嗯，
那这边有一个关键，那这个为什么要做两遍呢？就一遍使用费洛蒙。
怎么使用？
一遍
不用
使用。不是。你就在空气中散播、
哦、
对，空气中散播，你知道吗？现在
那你第一天使用的时候会受到影响、嗯、我们假设不然的话不必必这样、
嗯、
可是第二天的空气中就没有了吗？它就或者它吸到身体里面去
就
代谢掉了。
没对对对，基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啊、
哦、OK。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做这两个作业的时候，一个受到费洛蒙的影响，一个没有受到费洛蒙的影响。
嗯，
那可是这个实验设计更精彩的地方在于双盲设计。
嗯，
所谓的双盲设计意思就是说主持实验的工作人员
啊
以及受试者都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作业的时候空气里面有没有费洛蒙。
嗯，
都不知道。OK, 这叫做
双谁知道，
这叫做双盲实验。OK, 那这个实验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假如人有费洛蒙的话，
嗯，
或是假如这个我们说的 AND 跟 EST 是真的费洛蒙的话、
嗯、
那它就会让人倾向于认为电脑产生的双性面孔是异性。
嗯, 嗯哼，
而且他们会认为异性面孔比较吸引人。
嗯，
吸引指数越高的人，
嗯，
他不忠的可能性就越高。
嗯，
这是合理的嘛？
是，
这完全是常识嘛 ？OK, 那结果，费洛蒙并没有造成这个结果。
哦，费洛蒙没有作用，
对，一点作用都没有。
哦
，OK, 这就表示 AND 跟 EST,
嗯，
不管它是不是费洛蒙。它至少并没有像我们这个商品或大众媒体上所宣传的那个样子有用。
嗯哼，换言之，费洛蒙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神话或者是迷思。就是人类的
不，我会说它是还是很神秘的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人到底有没有。
嗯
，OK, 可是这一个实验，至少。是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证据，证明流行的那两种分子，
嗯，
应该不是费洛蒙，
嗯，那还是孟子上说的对嘛？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为是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就马的那个费洛蒙不会吸引
牛。
不
你说的事情跟我今天的这个这个新闻啊，也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来，我们来看看计程车的颜色，你会挑颜色吗？我们现在没得挑了。
1907年，美国芝加哥有一家计程车行的老板
啊，
要求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告诉他，他的计程车应该漆什么颜色，
嗯，
才能够在茫茫车海之中鹤立鸡群，一眼就能够看到，
嗯，
那结果芝加哥大学的这一群研究人员告诉他黄色。
这个老板人太经典了，
这一百多年
他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经营天才，
那就是 Hertz， 那这是全世界
Hertz 租车那个
全世界最大的租车公司，你看看110年前
了不起，
嗯，好 OK， 那现在哈，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何德华博士，
嗯，
他所带领的一个团队研究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啊，
很有意思。
哦，
你知道这位何德华
是
他事实上去年12月初到过台湾，而且在台大做过演讲，他当然也访问过中央研究院。
嗯，
那所以我蛮惊讶的，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这个他那么忙的人，他能够做这个研究。
嗯，
他是利用新加坡一家计程车公司的资料，
是
研究哪一种颜色的计程车比较少出车祸。
哦，
有意思吧，
这个研究听起来很荒唐。啊，哪一种颜色的比较少出车祸。
对对，你知道为什么原因在于是这样，你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它历史背景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家被他研究的这一家计程车公司啊，
嗯，
原先是两家计程车公司合并的。这两家计程车公司在2002年合并。那原来的一家公司是黄色的，另外一家公司的计程车是蓝色的。OK， 那合并以后仍然维持这双色系统。
啊，总之结论是蓝色比较容易出车祸，对不对？
一点都不错。
法国客户明天就要来了。